刚好这天清明啊，注意季节，《红楼梦》的季节，春天，不是宝玉前面坐在桃花树下吗？春天，现在到了清明了啊，已经仲春的时节了。那贾琏就备了年历、祭祀，带领贾环、贾从、贾兰三个人去铁槛寺上坟啊。清明节，贾家也有祖坟，所以就去上坟了。宝玉没有去啊，贾琏去代表。那宝玉因为身体还没有大好，还记得吗？宝玉因为怕那个林黛玉要回苏州去，发了一场大病，所以还没有大好，所以就不让他出去。那贾蓉也跟族中的几个人他们办了一些事情，那也不曾去。那么宝玉就在吃完饭以后就没事干，就在那边发呆。那袭人说今天天气很好啊，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，那不要一丢下饭碗就睡觉，那存在心里就不太好啊。就是过去有一种养生的规矩，就吃完饭出去散散步，不要一吃完饭就上床，因为对消化不好啊，积在胃里面。所以袭人就劝宝玉说你要不要出去走走逛逛，那不要一丢下饭碗就睡，那存在心里反而不好。好，宝玉很听话啊，听了袭人说以后就拄了一个拐杖。所以你看到这个13岁的男孩也蛮好玩的，生了一点病，然后身体有一点弱，然后在春天还拿一个手拐杖，像个老头一样的，就是身体有点虚了。那他就踏着鞋啊，踏着鞋就是我们讲过好几次，就是有后跟的鞋不穿进去，把它踩在脚下叫做踏，就是把鞋子当拖鞋穿，就其实意思说他不出去，不见客。所以有一点随意散步，所以就没有那么规矩，就随便踏着一个鞋就走出院来。那因为这几天园中都分给婆子料理了啊，所有的这些婆子们就在种各个的不同的东西，大家都在忙，有的在修竹子，那有的在挖树的啊，挖树，那有的是栽花的，也有在种豆子的。那池子里面又有嫁娘啊，注意嫁娘就是撑船的女人叫嫁娘，在杭州西湖还常常听到这个字叫做嫁娘，因为水池不深的地方不需要划桨，常常是用一个长的蒿，一个竹子做的东西去撑船的，那这个叫嫁娘。在江南水乡常常看到嫁娘。那我一个朋友最近在太湖就买了一艘船，然后连两个嫁娘一起买下来，他说他要开餐厅，这样我们现在都等着他那个餐厅。他就觉得这是江南很美的一个景象，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产业。那过去嫁娘就是捞菱角啊，捞莲蓬，其实赚不了多少钱。那我这个朋友一心一意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有趣的东西，因为在船上吃饭然后两个嫁娘划着到太湖当中去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风景，非常好的风景，那可以卖得很贵的，就是在船上吃一顿饭的那个感觉。那你也感觉到说，当然这个是用嫁娘很好，如果是两个男的撑船大概也没那种感觉，它就是比较江南优雅的，然后有一点秀气的那种感觉啊。就是嫁娘们他们就行着船，夹泥种藕。夹泥种藕也许大家不太了解，就是莲花开落了以后会结莲蓬，莲蓬采收了以后，接下来就要把莲叶收掉以后把藕，因为底下根就是藕，可这个藕在生发的时候你要去用夹泥去让它生长成你要的那个状态。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太了解，以为它是天生的，其实是人工可以去做，就是让莲花跟莲蓬收了之后就是收莲藕，所以你要夹泥以后它会长得更好，或者说更直啊。那时候我们知道江南有很多菜是跟藕有关的，啊，大家可能现在在上海的菜馆吃到所谓的江米藕，就是里面每一个洞塞糯米去蒸，然后加上这个蜂蜜切一薄薄片的，很多藕跟藕有关的菜，啊，非常多跟藕有关的这种菜的东西。我还吃过那种很细的藕，就还没有长大的嫩的藕芽，有点像玉米的那种嫩玉米一样的。那个当然有点奢侈，因为等于是说不让它长大你就把它吃了，就是那个最幼齿的藕，那种嫩嫩的那种嫩藕的那种感觉。那这里他们就等于说探春发展出来的产业现在已经在做了，所以有人在种笋，有人在种豆，有人在种这个藕。那湘云、湘菱、宝琴跟一些丫鬟就坐在山石上 看他们在种笋啊这些东西在取乐。就这些小女孩春天没有事情，她们就坐在山石上，就是因为以前的园林都有假山啊，她们就坐在假山那边看他们在玩。那宝玉也就慢慢的走过来，好，下面就看到湘云这个顽皮的女孩子，她一看到宝玉来就说快把这个船打出去，他们是接林妹妹的啊。我们就会发现说湘云在今天大概还是这样的个性，就是同学之间一定有一个这个角色，就喜欢取笑别人的。然后宝玉因为害怕林黛玉回苏州去，所以就闹过一次病，而闹病里面又闹了笑话，就是说要把那个玩具船都要赶快藏在被窝里。好，湘云这下逮到了，就永远拿这个来笑，因为宝玉生了一段病，他们没有见面，所以现在看着宝玉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他就笑说啊，快把这个船打出去，他是要接林妹妹的。大家都笑起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群小孩真的像国中生啊，他们之间的情感，他们之间的取笑也跟我们今天其实没有差太多啊，他就在笑他。那宝玉就脸都红了，然后就走过来，然后也笑了说，人家生病你还谁是好意的，我也不是要故意生病，那你也要形容着取笑来笑我。所以宝玉脾气非常好，他这种地方他不会发脾气，他只说人家是真的生病又不是假的生病， 有什么好笑的，要这样来笑我。那湘云讲的最有趣了，他说你病也奇怪，病的跟人家也不一样，哪有人生这种病的啊？就觉得你的病也蛮奇怪的一个样子，本来就招人家笑，还说我爱笑你，没有人生病生了最后发疯了一样要把玩具船都藏在被子里，他就觉得真是太好笑。那这里面也看到，因为湘云很豪爽，湘云有一种男子气的豪迈，那跟宝玉那种深情细致刚好又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两个人真是对手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证据啊，可是我好像也跟大家讲过，很多人觉得最后跟曹雪芹一起抄写《红楼梦》的人是史湘云，就是其实在宝钗都过世，贾家亡了以后，史湘云不是已经出嫁了吗？出嫁以后她丈夫也早死，所以最后落难，两个人都落难在北京香山的时候，帮她抄这个书的就是史湘云。甚至有人大胆的推测说，所谓的脂砚斋的脂瓶就是史湘云，因为这个脂砚斋讲的是女人，就是胭脂的意思，过去都认为是一个男的，可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史湘云。所以史湘云这样的人恐怕最后也比较容易帮宝玉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因为史湘云这样的人不太会吃醋的，他也不会觉得人生之间有什么好争来争去，他有一种男子气啊，有一种男子气，所以他跟宝玉在一起个性上反而宝玉比较女性的细致，史湘云反而有男性的豪迈。那其实我们在现实里也真的会发现如此，所以那个性别的分法也不见得准确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女孩子好豪爽，那这个男孩子好细致，那他们就是不同。那过去认为男孩子一定豪爽，女孩子一定细致，也未必啊。我现在就常常看到，哎，很不同的，就刚好相反的那种状态。有些男孩子非常细腻的，那有些女孩子非常非常豪迈。那史湘云跟宝玉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啊。